23149121，23149121。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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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一次我们来到了台湾景观学会呢，我们要带大家认识的也是廖桂贤教授，其实他也是我们的台湾河西网的协会理事长哦，也是我们的这个台北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的教授。身为理事长，然后升任这么多的身份，主要呢他都会是在我们的一个像防洪啦，到一直到成功这样的一个城市转型哦，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跟水有关系的。我相信大家对于淹水这件事都很讨厌，也很害怕。那只要一下雨，尤其是前一阵子呢下大雨，第一个反应就是天哪，我家有没有淹水呀、哪个路段淹水呀、这个新闻一出来就是好雨成灾。那当然呢，很多地方淹水都造成很多人的这个不方便，不管是回家也好，或者是要清理家里也好。所以我们听到常常会有一件事情，然后就是有没有防洪啊，然后或者是说啊，那个水门有没有关啊？等等。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也是我们国立台北大学的都市计划研究所的教授，也是台湾河西网的协会理事长廖桂贤教授，来陪我们大家用他长期的观察力，以及呢来给我们大家这是提醒的很多的观念呢、让大家呢可以知道淹水不等于水患哦，那水患呢也不等于是水灾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时候也让我们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之外，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我们赶快来让廖教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哇，这个百忙之中哦，终于找到教授。你知道教授真的身兼数职，要教学，然后又要演讲，然后呢好不容易呢这个邀请到教授，要好好来跟他学习跟挖宝啊。不过要来请教一下教授，就是说我们先替这个民众啊、听众还有网友，很多的直觉就是说，很多只要一淹水，尤其是低洼地区或者是一些比较南部、中南部地区靠近所谓的堤防边的，常常就很害怕，就是下雨，家门口一淹水，大家就觉得天哪，灾害来了。那你觉得这是灾害吗？那为什么会讲到说淹水不见得就是水灾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教授？
好，我想首先来厘清刚刚有提到的三个名词。第一个 淹水哈，第二个是水患，第三个是水灾，这个名词其实是密切相关，但是不完全相同。淹水它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水文现象，只要下雨，那水可能本来是没有水的地方，短暂的、暂时的激起水来，那这样的一个现象是非常自然的水文现象。只要有任何地方会下雨，都会发生这种状况。下雨之后呢，那河流的水位高起来之后，可能会泛滥。那这个泛滥就是我们说的淹水，那积淹水，这些都是，这些是非常自然的哦。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如果发生在荒野的地方，没有人住的地方，实际上是不会造成任何的问题，不但不会造成任何的问题，而且对生态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河川是需要河川泛滥的，这个平原地区的河川因为有泛滥，所以造就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所以泛滥不但不是问题，它对河川的健康来说还是必须的一个机制。假如我们让河川不泛滥不淹水，其实这条河基本上就是把它杀死了，这是一个淹水哈。那刚刚说的这个淹水，只要不发生在人居住的地方或我们有社会经济活动的地方，基本上不成问题。我们觉得它比较变成问题，变成水患，患就是隐患，它会变成患是因为它对我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我们的生命财产有造
成受到威胁，对不对？
对。那但是这也不过是威胁而已哈，它是潜在的危害。那假如我们因应它，它不会产生灾。那所以会对我们的生命财产造成实际上的损失的，我们才能称为灾。所以假如说今天我们的门口前面的这个马路淹水淹了五分钟，很快就退掉了，没有任何的损失，可能有稍微一点点的不方便，没有人因此而溺死，也没有因此你不能出去工作或怎么样，那这其实完全不能算是灾。也就是说水患也不一定要成为水灾，那只要我们因应处理得宜的话，那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样说起来，淹水不一定是水患，水患也不一定是水灾，所以淹水绝对不等于水灾。那但是我们台湾常常很多媒体哦，直接
对
淹水的现象的时候就说灾情是
很严重啊，对，
或是灾十公分。那其实十公分的淹水，大部分我想以台湾地区的民众来讲，在低洼地区其实还蛮适应，应该说蛮习惯有淹水的现象。那坦白说，这些地方的民众对这样的一个淹水的状况，其实是有适应力的，也是有调试力的。对他们来说，其实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所以不太能够这样的状况就不要称作是水灾。那为什么我一直去宣导不要把淹水跟水灾等同在一起？因为我们如果只要淹水就是水灾的话，灾当然是一个负面的事情。假如我们认为它是灾，就会觉得必须要政府要花精力去处理。那这样就会变成我们会花过多的精力，不必要的精力去处理其实没有造成问题的问题。那变成钱就没有用在刀口上面，或者说没有针对关键的课题来处理，这个就非常的遗憾。
不过事实上哦，我们常在新闻媒体听到都在讲到，尤其说大家很关注气象署在讲到，哎，现在的雨量是到底级啊？是这样子一个天气极端的一个现象啦。是因为有一些的用词让我们的媒体不是那么的专业，所以呢，又加上呢有一些的民众他看新闻，就像我们常常在讲到社会新闻，我常会讲到，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都不大希望，就是说家里有长者或者是说独居者，他喜欢看电视，我说宁可他去做别的事情好，就是说有些观念可能会变成是锁死的。这个最针对这一点，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的确这个所谓的水患治理，我想要强调一下，水患治理不等防洪，所以我其实不是防洪的专家，我完全不是。我的意思上是在解析防洪这件事情。那但是台湾把 水患治理这件事情等同于工程，那工程的治理大部分在做的就是防洪，所以我们听到防洪排水工程这样的事情，所以民众常常觉得我们要防减灾就必须要做防洪工程，以至于我们这个防灾这件事情就变成跟工程绑在一起，那大部分的人又觉得工程是非常专业的，工程里面很多的名词可能大部分的居民也听不懂，一般民众听不懂，
会
哦，所以对不太理解说我们当然知道会下雨哈，可是我们工程到底处理什么样的雨什么样的洪水，这个一般民众其实不了解的，那一般民众可能以为工程做下去之后那就不会淹水了，那这样的误解其实也不见得是民众的问题哦，因为我们常在专业上面并没有把事情讲清楚，可能比如说防洪排水工程有一定的保护标准，这个保护标准就是它可以抵挡下来的这个洪水，那我们说比如说我们都听说台北地区的保护标准是全国最高标准，是两百年洪限期的这个洪水，但是什么叫做两百年重现期，它不代表每两百年才发生一次，它代表一年内发生的几率是1%的这个洪水，所以不是两百年发生一次，而是每年都有可能发生，只是它的几率相对的小，几率相对小不代表不会发生，所以我们防洪工程做下去就算保护标准再高也有可能发生淹水，也有可能发生超过那个保护标准的水，可是我刚刚讲的那一大串其实都不是很好的，都没有办法很快的跟一般的民众沟通，所以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术语也就是说我们的专业的沟通可能并没有跟一般民众可能距离太遥远，那跟媒体也是一样，媒体也算是一般民众嘛，
对，
那所以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这整个水患治理到底涵盖什么把它讲清楚，所以一般民众可能觉得所谓的水患治理就是防洪，所谓的防洪就是想办法不要淹水哈，但是这其实只是水患治理一个其中一个
一环
策略，这个策略还必须还有很多检讨的必要。
是，不过倒是也可以让这个教授来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常常有一些术语哦，是一般的民众，因为第一个大家念的可能不是这个好，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可能常常接受到的知识呢，可能从电视或者是报章媒体，甚至我们去听讲座，甚至呢是听到一些专家学者所说的，那有一些专有名词，譬如说这个橙红韧性哦，我们常在讲到从这个不要淹水到城市能够去承受这个水啊，我觉得橙红韧性哦，我们可能就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名词，我们也希望让这个民众可以更多的了解，或网络上的朋友或听众朋友可以清楚的就是说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就像刚刚教授讲的，我们不要把任何事情把它变成它是一个工程名词，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教授
韧性这个词当然不是工程的专业名词，韧性是一个是在形容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集合的一个系统，比如说像聚落或者城市等等，甚至一个国家，这些都可以是一个系统。那什么叫韧性呢？韧性就是一个系统在面对冲击或面对变化的时候，能够透过自己内部的改变，然后能够持续的存续下去，甚至更好的发展下去。那讲的简直白一点，就是韧性就是能够持续存活下去的能力，那而且持续活得好好的活下去的能力，应该说在不断的纷扰跟变动当中能够好好活下去的能力。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其实是源自于生态学跟自然资源管理学的概念，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把它用在防减灾的或者说水患治理上面，那我就把它称作橙红韧性，也就是说我们面对洪水或面对淹水的韧性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理解，我依照刚刚讲的那个理论哈，刚刚来自于生态学的这个对于韧性的理解 那我是怎么诠释橙红韧性呢？橙红韧性就是说，我们一个城市或任何一个地方，实际上淹水只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说淹水是先天的条件啊，它不是不自然的。当我们面对这种自然的变动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淹水，我们所谓有韧性，对这个淹水有韧性，我把它称作橙红韧性。那什么叫做面对淹水有韧性呢？就是说当淹水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承纳它，我们可以忍受它，承纳它，不受到灾害，不受到灾损的一个状况之下，也就是淹水还是能够正常进行任何一切活动的这种能力啊。那这是第一个。那假如我们没有办法承纳淹水，我们没有办法承受，我们承受不了了，这个淹水造成了一些伤害，比如说可能让我们要去上班上学，或是工作造成一些干扰，造成一些社会经济活动的干扰，那甚至造成一些财务上面的损失，那这个就是我们称为灾了哈。假如真的产生灾这件事情，但是这个系统能够很快速的恢复到运作正常运作的状态，那也是橙红韧性哈。所以刚刚后者说的这个恢复呢，那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灾后恢复力。所以橙红韧性当然要有灾后恢复力，但是橙红韧性不是只是灾后恢复力，橙红韧性还要回到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我们面对淹水那个承受的能力，我把它称作耐淹力，也就是说我可以被淹，但是不会造成任何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大家就要去想，这个有点像是我们怎么样跟洪水和平共存的能力，我们能不能泡在水里，但是还是安全的，还是可以正常运作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我们如果用现在的我们城市我们城乡的环境来想，会觉得这个当然是不可能，但是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耐淹力，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可以想办法做到耐淹力的。也就是说橙红韧性是需要耐淹力的，耐淹力是一个先决的条件。当这一个洪水的规模超过我们耐淹的程度，那我们就需要强化的是我们的灾后恢复力。所以这整个就是我所谓的橙红韧性的一个涵盖的这个意义。
是，不过倒是可以请教教授哦，就是说是不是政府也要先告知说风险区在哪里？好，譬如说可以提供建筑啦、社区加护层级的一些改善配套，这样的话第一个呢也有如刚才教授所说，你自己可以承受，这就那不是橙红也不是卸责，就说橙红不是接受伤害，是让伤害不至于变成灾难，是不是应该这么说？
对，但我想厘清一下政府在这里扮演的角色。不是政府给的，不是政府做的，橙红韧性是民众
大家要自己对
讲的，所以政府当然要扮演一些角色哈。那政府可以做的是可能民众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
对，
比如说政府要不要告诉民众他的这个
该怎么做、啊、
这个灾害的潜质、应该说灾害的潜质哈。这个其实假如我们回到过去没有政府的状态，一个地方会不会有淹水，淹水的频率怎么样、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可能好几代累积下来的智慧，可能不见得有一个中央政府可以告知大家，可是你一个聚落的人们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他自然会知道说一个聚落里面哪一些地方是低洼的地方，我们不要去哈，那个地方可能可以种一点东西，但是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那
同一个篮子里面，
对对对，不要在那个地方把贵重的东西放在那边，这个我想过去祖先住的地方大概都会知道哈。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觉得政府需要告诉我们风险，因为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体认越来越薄弱。开始住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面，然后政府又开始帮我们做一些防洪排水工程，所以变成我们那个洪水的频率、发生的频率跟发生的时间已经被改变了，它是后天人为的改变，所以我们变成不太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再加上水患治理这件事情又变成防洪工程，所以政府 民众觉得自己没办法做，变成政府包下来做，那民众就更是觉得什么事情，就是更让民众觉得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所以会变成对自己的风险是无知的，才会觉得需要政府来，政府应该要告知。但是实际上在最自然的状况之下，比如说我们去看世界上很多地方是政府相对比较功能比较弱的地方，比较贫困的地方，那边的居民其实是最知道他们的风险的。所以我会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在谈承诺韧性，很重要的是要先理解政府扮演的角色。今天我们已经台湾大部分的地方由变成人们仰赖政府来做很多事情的状况之下，变得无知，变得需要保护，那可能政府的确会需要做一些事，但是我们政府还是需要思考，我们到底对人民的保护要到什么程度，还有我们怎么样去培养人民的承诺韧性。
因为
很重要的是，承诺韧性不是政府拼一下努力拼就人民就会有的，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哇，真的耶，我觉得不只是受教哦，我觉得让大家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然后让大家真的可以了解我们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以及我们怎么样来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些专业，以及怎么样来去针对刚刚呢这个我们教授所说的这个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我们自己好，要如何自己去提醒自己的一个高风险，好，怎么样来去预防，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廖桂贤我们的教授陪伴我们大家从直觉的恐惧开始，然后一直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承诺韧性，好，从不要淹水到城市能够承受水让大家可以了解，好，更清楚的是记得我们是共存，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不过我们先让这个理事长呢，他也是我们的教授，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好，各位观众朋友，拜拜。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以及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喽，拜拜。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嗨，花莲灯会的粉丝们，注意啦！今年的太平洋灯会一开场就直接爆满，日出大道的人潮就像海一样的涌进来。接下来周周烟火，活动满满。想要拍照打卡看表演的好朋友们，记得先上网看交通管制规划路线，尽量提早出门，轻松赏灯不塞车，行程才不会坏了你的心情哦。以上的交通提醒由花莲县政府提供，祝您出游赏灯平安愉快。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民众的不安。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积极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的不法犯罪所得，并以重惩重罚来惩戒诈欺犯罪者，瓦解诈欺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效。当然，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就一定要全民合作，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 全民携手防诈，才能有效打击诈欺犯罪。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终究占据了我的心房，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疯狂，因为你我不再怕黑暗，想着你让我更加勇敢。你说你害怕曾经受过的伤，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害怕重演在你身上，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有谁会害怕呢？但我知道我会愿意。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等，慢等，慢等，等等，慢等。当你突然觉得冷，我会握着温暖袋在这里等着。害怕曾经受过的伤，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害怕重演在你身上，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但我知道我会愿意的。会慢等，慢等，慢等，等上谁？慢等，等到我都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等，慢等，慢等，等等，慢等，当你突然觉得冷，我会握着温暖在在这里。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等，慢等，慢等，慢等，慢等，慢等，等等，念绿灯，慢等。当你突然觉得冷，我会握着温暖袋在这里等着。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一万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一万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